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新西兰证实军舰通过台海是七年来首见。泽连斯基联大演说警告普京正计划攻打乌克兰核电厂。伊朗总统表示准备和西方国家合作解决伊朗核僵局。AUKUS 防长伦敦会谈议程将关注潜舰协议是否按时进行。华日指出中共支持黑客组织侵入美国有线宽频系统。美国史上首次现任纽约市长亚当斯被联邦检察官起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新西兰海军星期四证实，他们是七年来首度让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来维护航行自由权。新西兰国防部发言人指出，新西兰军舰奥特亚罗亚号在当地时间25号下午2点和澳洲军舰悉尼号一起航经台湾海峡。另一方面，日本读卖新闻较早时候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连号25号上午亦都从东海一侧开始通过台湾海峡，向南航行几十小时，并且在当日晚间完成通过台湾海峡的任务，显示多国军舰陆续通行台海，已经是当前的常态。之前除了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军舰会定期经过台湾海峡之外，近年军舰通行台海的国家还包括土耳其、荷兰、英国和法国。星期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中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攻击乌克兰核电厂，并警告这个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泽连斯基话俾联合国大会知，最近他收到乌克兰情报单位一份令人担忧的报告，俄国总统普京确实睇起嚟正在策划攻击乌克兰核电厂和基础设施，目标是令到电厂和电网断联。泽连斯基当日以英文发表这次演说，他表示能源系统的任何重大事故都可能导致核灾难，这一日永远都不应该到来。莫斯科当局必须了解这件事，而其中还有一部分会依赖我们施压侵略者的决心。此外，泽连斯基亦都质疑中共及巴西推动和俄国谈判的动机，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接受外部强加的协议。这个星期，伊朗总统菲泽斯基安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朗准备好要结束和西方的核僵局，亦都呼吁透过对话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菲泽斯基安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准备好和2015年核协议的参与者接触，如果协议的承诺获得充分诚实地履行，就能够就其他问题进行对话。美国和欧盟以及以色列指责德克兰利用核计划掩盖他试图发展武器生产能力的努力。伊朗则宣称这个核子计划仅是用于和平目的， 而伊朗支持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去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南部之后，伊朗和西方的关系有所恶化。当地时间星期四，澳洲防长马勒斯、英国国防大臣希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伦敦出席第三次 AUKUS 部长级会议，这次都是 AUKUS 合作伙伴的国防部长第一次在美国境外会面。今年适逢 AUKUS 协议三周年，这个协议美国应该在2030年初向澳洲出售五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大概十年之后，澳洲和英国将共同建造和运作新一代核潜艇 SSN AUKUS。 然而外界对美国能否按时交付潜舰及澳洲是否能够完全掌控美国潜舰仍有疑虑，这些疑虑来自美国面临的生产樽颈和潜艇产能不足问题。同时英国财政紧张，它的潜艇计划是否能够按时进行预算推进亦将受到关注。维加日报星期三报道，与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组织 Salt Typhoon 亦即是盐台风，最近几个月已经入侵美国几间网络业者，意图窃取敏感资料。维加日报引述不具名人士消息报道， Salt Typhoon 入侵美国网络的行径过去从未公开。调查人员发现，近期黑客和过去几年和中共有关的网攻计划相关，北京亦都成功入侵美国和全球重要网络商电脑系统，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标志性事件。而盐台风背后和中共相关的黑客渗入美国宽频网络，目的是留在有线和宽频系统业者的传输架构里面，以便获取大量数据或进行网攻。美国官员上个星期曾经表示，另一个来自中国代号阿玛台风的黑客组织曾经侵袭拥有20多万个伺服器、相机和各式消费电子器材的网络系统。目前联邦官员已经阻断了另一个中共黑客组织福特台风低调渗入美国的重要基础系统。星期三，《New York 时报》引述了解事件但不具名的人士报道说，现任 New York 市长亚当斯因为联邦罪遭到起诉，这个令到亚当斯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在任遭到起诉的 New York 市长。《New York 时报》指出，亚当斯的案件是以密件形式进行，外界并不清楚检察官以哪一个罪名来起诉他。原警出身的亚当斯是纽约市第110位历任市长中第二位非裔市长，选前曾经宣誓上任之后将降低犯罪，让市府走向专业，不过任期不到三年，陆续传出滥用亲信任官及高官涉贪滥权。除了市府高官被查，他的竞选选务款主任萨格斯亦都疑似收受土耳其政府现金，还有同亚当斯一起访问北京的亚裔事务主任郑其勇，两人去年分别遭到搜索，亚当斯亦都交出手机来配合调查。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星期三向太平洋试射的洲际弹道飞弹，法属波尼尼西亚表示导弹落到了它的专属经济区附近。这次试射引发区域各国的抗议，五角大楼表示美国收到了关于这次洲际弹道飞弹测试的一些预先通知。中共近年来加强了它的核武发展并提高国防支出，而五角大楼去年10月警告中国和美国预期更快地在发展它的核武库。美国国防部下个月将在夏威夷举行印太产业韧性伙伴关系首次会议，美国国防部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首席副助理罗阿尔话，将邀集 另外12个盟友来参与这次倡议，加快各国军工业协作。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谈，旨在深化和这个东南亚国家和制造业中心的关系，并抗衡越南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联系。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他们讨论了怎样加速去年达成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广泛讨论了加强经济合作的计划。拜登去年9月访问河内，达成了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等合作协议，并提升两国关系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尽管人权问题仍是美国的关注焦点。井上健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越南问题专家武敏对美国之音表示，考虑到苏林最近对中国的访问以及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接待，这次会晤标志着越南的竹子外交，亦即是大国之间保持平衡的立场。苏林这次出访行程还包括越南的长期共产主义伙伴古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宣布提供乌克兰3亿7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集束弹药和轻型战术车辆。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致力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残酷侵略，并且说华盛顿会尽快部署新援助。这次军援包括 HIMARS 集束弹药和火炮弹药、火炮装甲和轻型车辆、小型武器以及标枪和拖式飞弹等反装甲武器等弹药和支持。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对乌克兰提供大概175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最新军援案还包括零件、辅助设备、服务、培训和运输。美国11月5日的大选可能意味几乎主要军事支持者的转变。目前距离大选投票日不到6个星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都希望能在关键议题上吸引还未做出决定的选民关注。何锦丽在匹兹堡的一次演说中自然要开辟新的前进道路，他将焦点放在增加美国制造业的投资来应对和中国等国家的竞争，并重申先前为家庭和小型企业减税的承诺。他表示 Trump 入驻白宫期间有将近20万个工厂就业机会转移到外国，令到 Trump 成为制造业史上最大输家之一。而 Trump 阵营反驳说他的演讲充满谎言，而他已经有3年半时间作为拜登政府一员来解决物价等问题。另外，移民问题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白宫在星期三表示，何锦丽将会在星期五访问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 Arizona 州道格拉斯市，期间会发表边境安全讲话，向大众讲明他正在推动一项本世代最强硬的两党边境安全计划。Trump 只是承诺，如果他重返白宫，将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并完成他的第一任期的边境墙，派出更多执法人员到南部边界，增加对非法移民的惩罚。纽约州长前幕僚长孙文被控非法充当中共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代理人案的状态听证会，星期三在纽约市 Brooklyn 联邦法院举行。几名华人抗议者带着盐水鸭来到法院门口，表达对他的不满。孙文及他的丈夫胡晓以及辩护律师在持续大概半个钟头的听证会结束之后走出法庭。两个人在9月3号被捕的当日首次出庭的时候，对所有指控辩称无罪， 并获准取保候审。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孙文的律师再次提出，不应该禁止孙文在公共场合和中共领事馆官员进行无预谋的对话。之前孙文取保候审时候有一项限制条件，不让他和中共司令馆官员和工作人员会面。孙文被控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代理人，起诉书列举的行为包括阻止台湾政府代表接触纽约州高级官员，改变纽约州高级官员对中国和中共重要问题的信息，试图为纽约州高级政治人物访问中共政府提供便利，并安排中共政府代表团和纽约州政府官员会面。金融时报9月25号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加州创投集团红恩资本是否以他所有者或北京的名义获取有关新创公司技术、财务或客户的资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 FBI 在调查发现红恩投资的一些公司是美国政府。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内塔尼亚胡姆斯停火提议，明全力作战。总统陆济文防短片，明年全台无剧本演习。日本核处理水第九次排放7800吨。菲律宾唔退让，海防队抵达仙宾礁。印度大雨四人丧生，火车停驶，学校停课。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7号星期五。在节目结尾，我们会分享一位健康520用户的真实故事，他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胆固醇由160下降到120。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有类似的健康困扰，那就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结尾的这一段分享。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持续升级，为了避免局面失控，美国和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提出议案，黎巴嫩停火21日，令外交谈判能够进行。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26号发表最新的声明，表示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色列军方全力作战，不单止在黎巴嫩战场，在加沙的战争也将会继续，直至到作战目标达成。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由美国和法国主导的停火21日提议提出之后，有媒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极右派财政部长史莫崔赤立即发声表示，以色列国内对于停火的提议非常抵制。他说拒绝黎巴嫩停火协议，并且呼吁粉碎真主党。上加里利地区委员会主席阿米尔索弗表示，虽然有谈判的时机，但是现在还未是时候。26号，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打破沉默，发表声明指关于停火的新闻不是真的，说停火只是美国和法国的提议，但是内塔尼亚胡根本就没有回应，那些说缓和军事行动的消息都是假的。26号上午，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在 X 平台指出，北方不会实现停火。以色列表示，一夜之间已经空袭黎巴嫩境内大约75个真主党目标。由引爆科技事件开始到空袭，真主党受到接二连三的攻击，誓言要报复。背靠的靠山伊朗亦都扬言话，以色列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应。但是伊朗到而家显得非常克制，令真主党内部开始感到不安。26号，据《金融时报》报道，7月上任的伊朗改革派总统佩扎希齐扬曾经表示，伊朗希望开创外交新时代，同西方重新接触，争取国际放宽制裁，重振经济。 佩泽希齐扬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亦都话准备好重新同西方讨论核协议。新主党是抵抗轴心的其中一个轴心，是由伊朗扶植，另外还有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和叙利亚一些民兵团体等，真主党是其中最大的组织。几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18年来最致命的空袭等行动之后，伊朗被迫派特使去黎巴嫩消除真主党对于被伊朗遗弃的焦虑。尤其在以色列军方参谋长25号要部队做好地面进攻的准备之后，伊朗还未有动作，令真主党成员和其他一些人觉得被伊朗抛弃的感觉更强烈。伊朗一名高层人士向《金融时报》表示，伊朗最近一直在努力减轻真主党的担心，向他们强调伊朗目前决定不干预只是为了特定的短期目标，这只是战术上的转变，而不是核心政策发生变化。无可避免的是，为了处理更紧急的问题，有些重要问题也必须要先搁置，至少是暂时搁置，这就是战斗时候调整了的手段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长期以来，真主党和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一直藉由伊朗对西方的威吓而获得保护。一名在贝鲁特的真主党支持者马哈茂德质问，为什么伊朗没有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帮助我们？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兄弟，那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在哪里？黎巴嫩无党籍议员达乌在 X 平台发文批评，伊朗他们踩着我们的尸体去跟西方谈判。虽然伊朗整体外交和区域战略掌控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革命卫队手上，但是伊朗政权内部人士向《金融时报》证实，佩泽希齐扬获准可以努力避免战争，并且去试水温，看看能不能够谈判恢复2015年签订的伊朗核协议。美国2018年在川普政府时期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之后该协议就名存实亡。另一方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亦都令到伊朗不安，伊朗开始怀疑自己内部可能有间谍，真主党几千个科技爆炸亦都令伊朗自危。一名同伊朗强硬派关系密切的人士说，伊朗由于处境困难不愿意出手，承认伊朗目前还是会继续维持克制的方针。而另一名伊朗官员就说，伊朗想要开启同西方的新对话，所以希望用一种不将自己卷入事件的方式来处理目前局势。伊朗一名专门研究国内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派分析师莱拉兹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策略是戴着白手套向以色列施压，亦即是不会整污糟自己的手，但是同时就推动抵抗轴心的其他手下继续对付以色列。莱拉兹指出，伊朗没有财政资源可以承担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近日网络平台发表赖清德总统的民防港汉密的短片，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跟着赖清德又亲自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预计台湾将会在明年3月先举行一次地方规模的演习，6、7月再结合军事演习。25号 ，X 平台账户台湾独立媒体玉草发表短片《防民港汉密第三季》，由总统赖清德做旁白，详细讲解民防所需要做的准备，包括准备食物和水、急救包、学识包扎止血、心肺复苏等。还鼓励民众加强身体锻炼，保持好的身体情况，并且呼吁要有好的体力，灾难来临的时候保护自己，给亲友最好的依靠，有准备、有保护庇佑，守护国家靠自己。网友说，这个短片有一种台湾版泽连斯基的感觉。第二日26号，赖清德亲自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根据台湾国安会报告，台湾将会在明年3月先举行一次地方规模的全社会无剧本演习，6、7月再结合年度军事演习进行全面的演习。 赖清德表示，台湾人民越团结，社会准备越充足，国家就越安全。他在会议开场致辞说，无论是气候变迁、大规模天然灾害，亦或是威权主义扩张威胁民主，都不单止是台湾的挑战，亦都是全球的挑战。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的，是要令每个人在紧急危难的时候，找到自己能够贡献的最佳位置，保护自己，贡献社会，阻吓入侵的敌人。赖清德强调居安思危和积极准备的重要性。他指出，必须扩大民力训练和运用，加强战略物资的整理和卫生物资的分配，加强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维持运作，健全社会福利医疗和避难设施的整顿配备，以及确保治安、运输和金融网络的安全。包括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台湾连锁超市全联董事长林敏雄在内的四名顾问以及23名委员共同探讨整合公司力量，由民力、物资、能源、医疗、资讯、通讯等五大主轴，加强全社会抗压力。据知情人士说，因为台湾宗教动员力强，经常协助民力、防灾、物资运送等，所以宗教人士亦都被纳入这个委员会里面。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思剑在会议作出专案报告，他提出的总目标有三项：一是维持政府的持续运作，二是维持社会民生核心功能的持续运作，最后是必要时支援军事行动。日本进行第九次核处理水的排放，今次排放过程将会持续17日，总共排放7800吨核处理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6号宣布进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处理水的第九次排海行动，咁係進入2024年度之後，核處理水第五次排海。今次核處理水排海行動預定到10月13日為止。由去年8月24日開始，日本先前總計8次進行核處理水排海行動，總水量總共大約係62600噸。喺排放之後隔日，對核電廠周邊採集嘅海水樣本所進行嘅快速測定，检测出氚浓度最高是每公升29贝克特，远低于东京电力设定的停止排海标准值700贝克特，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饮用水标准值10000贝克特。东京电力说，已经确认将排放处理水所含的氚等放射性物质符合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设定的标准。日本这些核处理水主要是来自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海岸发生尼克特制9级大地震，福岛第一核电厂反应堆被巨浪淹没，应急发电机被冲毁，导致反应堆里面的部分炉心熔毁，融化的燃料碎片需要用水持续冷却，所以产生了核污染水。中国和菲律宾紧张关系的最新消息，一艘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船舰已经驶至南海仙宾礁海域，重新开始执行巡逻任务，彰显菲律宾的主权。9月26日，菲律宾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马来亚在广播节目中说，海防队一艘船舰已经开始在仙宾礁海域巡逻，但是就没有透露这艘船舰的名字以及所在区域。马来亚强调，派出海防队是为了继续监控仙宾礁一带是否有填海造岛或者其他非法活动，并且维持菲律宾在仙宾礁的部署。仙宾礁距离菲律宾巴拉望岛大约75海里。菲律宾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声称仙宾礁位于归属于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大约75海里，属于菲律宾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范围内。而中国方面就引述历史依据，声称自己拥有仙宾礁的主权。今年4月，菲律宾海防队派遣巡逻舰马格巴鲁亚号前往仙宾礁，监控中国是否进行填海造岛，而中国就作出反击。根据相关消息，中国自从8月起就采取了阻挠补给和撞船等行为， 迫使马格鲁亚号在9月14号返回母港。根据菲律宾海军每个星期的监控报告，17号至23号期间有82艘中国船舰出现在仙宾礁海域，包括11艘海军军舰和16艘海警船，有可能是为了阻止菲律宾公务船重返这一带海域。菲律宾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马来亚26号重申，菲律宾政府在南海主权的争议不会向中国让步。印度媒体消息，暴风和大雨已经造成印度金融之都孟买和周边的地区至少4人丧生，并且迫使学校停课，火车服务中断。根据当地媒体向法新社表示，一名45岁的女子在安德瑞郊区遇溺身亡，两名工人在孟买郊外大约40公里的卡利扬市被雷电击中身亡，另一名女子就在科波里一座瀑布附近溺毙。当地气象站资料报道，25号晚5个钟头内，孟买部分地区累积的雨量超过230毫米。当地电视台播放孟买不同地区的积水浸到膝头以及部分车辆被淹没的画面。预计孟买还会有更多雨量，当局已经发出全市红色警报，敦促居民留在屋企。此外，学校停课，渔民亦都被要求在27号之前都要留在岸上。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在公路逼满了汽车，因为铁路积水导致火车延误。印度铁路公司的中部铁路区26号在社交媒体 X 发文指出，随着积水减退，火车将会继续开往目的地。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归，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由160下降到120。三高代谢补不单只是针对三高问题，亦都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都正在寻找一款天然的健康解决方案，就不要错过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乌克兰质疑中共动机。美众院议长呼吁解雇乌驻美大使。周晓辉说，伊朗两面派，中共公开支持黎巴嫩。韩国披露北韩或响美国大选之后第七次核试验。联大总辩论，多国发声挺台加入联合国。泽连斯基成焦点，匈牙利反对派牵辞职风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Political 26号报道，据一份乌克兰政府档案透露，中共希望在联合国幕后工作，争取国际支援，以有利于俄罗斯的条件结束乌克兰战争。25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质疑中共和巴西推动与莫斯科会谈的动机。当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突然要求泽连斯基解雇其驻美国大使，引发外界热议。中共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计划寻求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支援，美国反对该协议，乌克兰官员对此感到震惊，于是他们在联大会聚集的外交官中分发了该档案。据该档案，中共在其提案中试图说服外交官支援以考虑每个国家的安全利益为重点的和平谈判， 目的是防止俄罗斯输了战争。北京的计划涉及争取大约二十几个国家的支援，以形成某种核心集团，该集团在未来可以迅速扩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表示，公正而持久的和平需要乌克兰的充分参与和同意，俄罗斯将支付修复期造成的损害。欧盟官员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目前乌克兰的盟友并没有接受中共作为调解人。爱沙尼亚总统表示，目前我们唯一接受的和平计划是泽连斯基总统的。泽连斯基告诉193个成员国参与的联合国大会，当中国和巴西两国试图将它变成一个多国响应的事情，有些在欧洲，有些在非洲，并说一些与全面公正和平不同的观点。真正的利益是什么？每个人都必须明白，你不能够以牺牲乌克兰为代价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世界已经经历了殖民战争和大国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串谋，强加给乌克兰的不是正常和平的生活。而当日约翰逊在给泽连斯基的一封信中，要求立即解雇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尔卡罗娃。近日泽连斯基在为期一周的美国之行中，访问拜登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弹药厂。宾夕法尼亚州被视为总统选举获胜至关重要的摇摆州之一。泽连斯基还会见了当地州长、参议员和众议员，他们都是民主党人。约翰逊表示，泽连斯基这次旅行显然是一场旨在帮助民主党的党派竞选活动，显然是干预选举。随后传出川普不会在国会会见泽连斯基的消息，此事在网上引发不少挺乌克兰的网友们对川普的谩骂和指责，质疑这个就是川普讲的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意思吗？甚至认为川普和俄罗斯害死美国和世界。对此，美国常识学者、媒体人方伟认为，两方面看，对泽连斯基来讲，他作为一个外国的总统，他当然不应该干涉美国的选举，但是因为他现在需要美国的军火支持，否则他根本打不下去。而拜登是全力给他支持的，所以呢，他就是忍不住，就是无意中，或者说就是这样站边了，所以确实对他不合适。对川普来讲，泽连斯基来美国，他不见他，我觉得两个原因。一个是川普是要和平，要双方休兵罢战。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作为中间人，他一定要调和双方，一碗水摆平立，不能够不见普京先去见泽连斯基。那见面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第一是要叫做中立，第二他要保持他的威严。这样将来他一旦当选的话，他才有这样一个位置去迅速让双方听他的话。这个是综合起来我看到的两个原因。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川普对乌克兰的政策和拜登是不一样的。他说，过去的两年来，拜登就是利用俄乌战争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过程之中，将整个北约团结起来，令北约变得越来越强大。战争下一步该怎样，没有看到拜登的政策。川普的政策首先就是停火，然后进入谈判，无论谈判的结果是怎样，但是仗不能够再打下去。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帮助乌克兰去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他有这个责任。如果这个援助是用来保卫乌克兰自己领土的完整，去捍卫和平的，美国的纳税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说是乌克兰要打到俄罗斯境内，将俄罗斯打垮，让普京落台，就超越了美国的纳税人所应尽的义务了，很多纳税人就不会支持这个事情。时评人唐正远就认为，如果川普顺利当选的话，我不认为川普会因此抛弃或者说是出卖乌克兰，因为毕竟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会看得非常清楚，现在俄乌战争之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的关系，其实直接关系到中共为首的轴心国集团和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两大集团之间的一场新冷战，甚至其中亦包括局部的热战。川普可能亦借此来表示 说美国的大选呢只是美国的事情，希望这些外国领导人的访问不要被卷入到美国的两党之间的这种竞争之中。无论是哪个当选总统，他们都会按照既定的最大限度的符合美国利益，符合能够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上领导地位，能够维护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这个利益的方向去行事。25号本台报道，俄国在中共的国土上生产开发远程攻击无人机，应用到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之中。对此26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告诉路透社，中方政府有责任。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深知认为，如果中共的做法坐实，将对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及发动二级制裁的行动提供重大进展。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本迪特说，北京的行为可能会遭到世界各国的制裁。最近中东地区战火再起，以色列用 BB 机爆炸事件重创真主党重要成员，随后对其军事领袖进行精准猎杀。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还下令为进一步进攻黎巴嫩做好准备。时评人周晓辉在大纪元网站上表示，黎巴嫩局势日益动荡，但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联合国大会上却表现出双面态度。他一方面强调伊朗不希望成为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另一方面却声称如果盟友受到攻击，伊朗将进行捍卫。但是伊朗至今未有对哈马斯或真主党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援，这样令外界质疑伊朗是否真正有意介入。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立场越发鲜明，在公开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这些恐怖组织。中共外长王毅在与黎巴嫩外长哈比卜会面时高调表示中共对黎巴嫩坚定支持，站在黎巴嫩在内的阿拉伯兄弟一边。以色列的自卫行动是侵犯国际法，中共这种公然偏袒恐怖组织的行为和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中共对于哈马斯及真主党的支持其实和对待中国人民的高压手段如出一辙，他可以进行压迫和欺诈，却要求他人不得反抗。这种强度逻辑正是中共要和恐怖组织结盟的原因，亦让全球更多民主国家对中共保持警惕。失去以色列这个重要盟友对中共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多年来以色列在高科技和经济领域给予中共不少支持，并派遣技术专家到中国培训，尤其在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共更依赖从以色列曲线获取西方技术。但现在中共立场的变化使以色列亦在重新评估和中共政府的关系。例如以色列议会近期高调访问台湾，加强科技和军事等多项领域合作，无疑是对中共的明确警告。这两个国家虽然小却都很强盛，在科技领域都很先进，还有一样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加深合作无疑对中共施加了压力。中共自以为支持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就能赢得中东的支持，事实证明黎巴嫩外长仍然认为美国是唯一能够在中东局势发挥作用的国家，中共的支持并没有给黎巴嫩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据韩联社近日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披露，北韩目前拥有约70公斤的钚和高浓缩铀，可能足够制造两位数的核武器。国情院指出，北韩正加速进行铀浓缩活动，韩国方面密切监视北韩是否会启动新的核反应堆。本月18号，北韩试射了两枚新型战术弹道导弹，其中一枚成功抵达目标，显示其技术先进，对韩国安全具有威胁作用。北韩有可能会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后进行第七次核试验。国情院负责人表示，北韩通过提供武器弹药来换取俄方的侦察卫星技术支援，这一情况令人担忧。与此同时，北韩和中共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双方在管制北韩在华劳工的问题上 展开心理博弈。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李成军向媒体表示，金正恩视察油浓缩设施的报道极为罕见，咁可能是在向美国传递信息，为美国总统选举预作准备。不过亦可能是为了国内宣传，因为现在北韩经济形势严峻，可以借此提振民众信心。近期北韩和俄罗斯加强双边关系，俄罗斯向北韩提供精炼石油等经济援助。外界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应加强对北韩的外交与军事压力，确保其无法继续扩展核武器计划，同时密切关注朝俄合作的发展，防止局势失控。台湾多年来一直在寻求加入联合国体系，目前联合国大会正在举行总辩论，主题就是不遗漏任何人，共同促进当前及未来世代的和平、永续发展及人类尊严。白刘总统发言表示，今年的主题是无人被遗忘，讽刺的是台湾却持续被排除在联合国机构之外。这场联大总辩论从9月24号进行到30号，在25号，马绍尔群岛总统海尼在总辩论上发言表示，只有台湾民主政府才能够代表2300万台湾人民，联大第27、58号决议既然没有提到台湾，就不应该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更不能够用这个决议作为禁止台湾人和记者进入联合国场域的合理依据。他认为联合国秘书处应保持中立，不应该合谋限制媒体自由。台湾的另一个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之前说，巴拉圭重申对台湾成为联合国体系不可或缺一员的坚定支持。如果有一个国家应该成为联合国体系的成员而还未有加入，那就是台湾。巴刘总统卫署人在23号联大的未来峰会上表示，看看台湾对全球持续发展和技术合作的贡献。讽刺的是今年联合国大会无人被遗忘主题是鲜明的证据，第27、58号决议被错误传译，导致台湾持续被排除在联合国机构之外。史亚蒂尼总理戴罗素表示，台湾对全球公共卫生、经济发展及科技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排除台湾将使全球合作受限，我们呼吁接纳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巴拉圭总统贝尼亚表示，强权绝非公理，这个亦是为什么我们要捍卫好像乌克兰、以色列或台湾这些国家，他们完全有权获得尊重。另外，朱七外长24号在联大场边举行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重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以及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台湾外交部随后感谢了朱七公开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同时强调说，台湾将持续与朱七成员国等理念相近国家携手合作，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民主、自由、法治等共同价值，维护区域及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近日美联社报道，匈牙利总理的政治主管欧尔班在一次播客中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反抗决策说，我们很可能不会好像两年半前泽连斯基这样做，因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这一言论不单止在匈牙利国内引发强烈反应，甚至在欧洲范围内亦掀起了一场外交风波。欧尔班表示，匈牙利1956年反苏起义，在面对强大对手时应避免无谓牺牲的立场，不应该鼓励牺牲人民的生命进行抵抗。如果匈牙利好像泽连斯基两年半前这样选择和敌军硬碰硬，将遭受更大的损失，咁系唔负责任噶。然而呢一讲法立即遭到咗匈牙利国内反对党嘅猛烈反击，反对党领袖马扎尔直接喺社交媒体上抨击欧尔班嘅言论羞辱咗匈牙利嘅自由战士，因为1956年嘅匈牙利革命系争取民主独立同自由嘅正当抗争，唔应该被攞嚟同当前乌克兰抵抗侵略混为一谈。 欧尔班应该在10月23号匈牙利革命纪念日之前引咎辞职。匈牙利政府早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就主张停火和谈，公开反对欧盟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属于少数持谨慎立场的成员国。其离经背道的立场一再引发欧盟内部的不满，反对党长期以来指责欧尔班及其政府向俄罗斯靠拢，削弱了匈牙利在欧盟的声誉。欧尔班的核心论点则是要首先确保国内稳定，这样在匈牙利的民众中有一定的支持率。外界认为匈牙利政府内部已坚持两极分化，亲俄立场必将导致政治斗争的激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真主党创始人被斩首，胡塞狂轰以色列，美国出手助以军大清剿。中共最新核潜艇沉没，北京遭重挫，美国准备为台核摊牌。纽约政坛大地震，市长阿当斯因腐败调查遭五项起诉。选民出庭抗议者送盐水鸭，法官驳回建中领馆官员请求。何锦丽参选后首次访问美墨边境，川普重返宾州遇袭地造势。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9月27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军在9月26号宣布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展开精准空袭，真主党的空军最高指挥官萨鲁尔被精准定点清除。萨鲁尔从80年代开始一直是真主党的关键人物，而今日胡塞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而以军暗示即将发动地面攻击进行清剿。以色列在9月26号在黎巴嫩东北部的克梅尔省靠近叙利亚边境进行了多次空袭，大规模的爆炸和火灾表明真主党的武器库或者是导弹发射场遭到攻击。以色列国防军证实今日在贝鲁特的一次精准空袭中消灭了负责真主党防空和无人机部队行动的真主党空军最高指挥官萨鲁尔。萨鲁尔是真主党的创始成员，他领导了涉及无人机、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的空袭。在铁剑战争期间，他使用无人机和爆炸装置对以色列平民和士兵实施了几次恐怖袭击。近年来，萨鲁尔仲领导无人机的生产，并在黎巴嫩建立了无人机制造和情报收集点。他仲是地对空导弹部队的指挥官、拉德曼部队、阿齐兹部队的指挥官，亦都是真主党驻也门胡塞的顾问和胡塞的空中司令部。根据推测，真主党最高军事指挥官19人当中已经有17个人被清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希表示，以色列已经越过所有红线，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干预以恢复和平和安全。他还表示伊朗支持真主党抵御以色列行动，但在今日下午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了煤导弹，以色列特拉维夫和以色列中部大部分地区拉响警报，导弹被以军拦截，没人受伤。在25号美国和盟友提议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停火21日，双方的停火提案的细节仍不清楚，但是真主党尚未做出回应。不过内塔尼亚胡昨日抵达纽约的时候表示，我们的政策非常明确，将继续狠狠地打击真主党，直到所有北方公民都能够返回家园之前，不会停止。而黎巴嫩总理米卡提亦都驳斥了签署协议的讲法。以军参谋长哈列维在25号对部队表示，将会继续空袭黎巴嫩，摧毁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为可能的发动地面进攻做好准备。以军的空袭就是为了地面进攻做准备。外界有观点认为，空袭就是尽可能地消灭有战斗力的部署，而进入地面进攻就是对残余进行清剿行动。同哈马斯一样，要挖老鼠窿才能够解决基本问题，在之后会将结束战争提上议程。 根据天空新闻的报道，西方协议官员们表示，谈判不再是黎巴嫩层面，而是升级到国际层面。而内塔尼亚胡亦都面对压力，国内鹰派内阁要求他从拒绝停火21日转移支持7日协议，因为他们担心时间太长，允许真主党有更多时间重新集结，将会令到地面进攻更加困难。法新社报道，在26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誓言在真主党冲突中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以色列宣布获得美国87亿美元新军事援助计划，来加强国防系统，目的支持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军事努力。该篮子计划包括35亿美元用于战时采购，以及52亿美元用于铁穹和先进激光系统等防空系统。在中共努力扩大海军力量之际，一艘新造的中共核潜艇仲未出航，就在武昌造船厂沉没，而这个可能会延迟美国对中共在台海问题上的核摊牌日程。根据《华尔街日报》在9月26号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中国最新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在5月尾或者6月初在武汉附近的武昌造船厂沉没。根据该报道，沉没的核潜艇是中共新型的核动力潜艇的第一艘，由国有企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建造。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就表示，中共海军试图掩盖他的新型首只核动力攻击潜艇在码头沉没的事实并不奇怪，除了明显的训练标准和装备质量问题之外，这件事件还引发了民众对共军内部问责制和对中国国防工业监督的更深层的质疑，而国防工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腐败的困扰。根据华尔街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核潜艇军官萨德纳分析，一艘在新船厂生产的新型核潜艇沉没，将会延迟中国扩大核潜艇舰队的计划，这个意义重大。而之前美国舰艇军官高级研究员舒加特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系列的贴分析，说从商业卫星图像捕捉到的浮动起重机是看到了异常活动。他说，虽然这艘核潜艇被打捞上来，但是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够下海。他认为整艘船都入了水，你必须清理所有的电子设备，电动机可能需要更换，这个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舒加特表示，由于潜艇并未冒险出海，而且它的反应堆可能并未以高功率运行，因此发生核泄漏的风险可能较低，而美国亦都曾经遭遇过类似的挫折，代价亦都好高。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969年美国海军的核动力吉塔罗号驱逐舰停泊在加州的一家造船厂，由于建造工人的一系列失误而沉没，在修复了32个月之后才正式服役。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分析说，这意味着中共最新型的核潜艇在还未出港，还在港口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了重大的事故，就直接发生了沉没，只能够讲明就是这一款潜艇亦都并不是动力存在问题，可能是潜艇的整个设计包括它的机械设计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重大的缺陷和故障。当然亦都不能够排除话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人员操作之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导致潜艇出现故障，最后是沉没。不理是哪一种，都讲明了比较残酷的事实，就是中共最新型的这款核潜艇，它一是在设计方面，一是在其他的人员操作的质素方面，其实都存在着非常大的这种问题。它和国际上成熟的好像美国的海军或者是其他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海军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它背后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共虽然在可能用这种类似于大跃进的方式对自己的新型的核潜艇或者是海军大批地建造军舰，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但是中共可能在一些软件、在一些人员素质、在很多真正的现代化作战武器系统方面，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它是跟不上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